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诶，很高兴又能够再访问到安德。这个安德呢，诶，这一次好不容易回休斯顿，我们呢多一点时间来访问他。安德你好。
你好小贝，大家好。
我们上次谈到了这个年轻的这个国内的最拔尖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在想什么，你怎么带他们。那么今天来谈另外一个极端就好，你在国内有到这个大江南北的跑，那据说你还跑到这个他回族的自治的地方去哈，他跑到那边去传福音了。哎呦，那你这胆子会不会很大的？如果听说这个还搞不好，还会不会被抓起来哈，游街示众的啊？
没听说过示众的，不过抓的是有，
哦、抓的是有。你到这些地方，这些回族、这些穆斯林啊，那我知道你是针对他们的年轻的小孩子，就年龄层在更低，不是大学生就是中学生。可不可以谈一谈为什么那个时候会觉得说特别到那边去帮助他们？有没有什么一个特别的原因？
当然，这个原因很简单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所说，对吧？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在中亚路有很多这种地方啊，比较穷困一些。那小孩子问题是上学、读书。
这国家会照顾他们吗？
那没错啦，政府确实每年2006年开始，真的是免掉学费。
这是德政啊，
这是德政。可另一方面呢，你会发现，就像类似的德政，最终得到益处的不一定是底层老百姓，
中间有人做手脚巧立名目，
他们在
把钱收过来啊，
他们在继续收钱，比如从前收学费，现在不收学费了，
哦，
他们收叫别的费，
杂费，
你就想吧，什么费？
学杂费，反正你就非得缴钱就对了，
哎，
那他就已经一穷二白了，你还要他缴钱才上学，那就不要上学了。
所以学校呢，我所遇到这几所学校都是这样，他们知道这些学生可以缴得起这么多钱。
哦，就他收的也不算到挺高，但是就是哎，
还是要把那么多收出来，
还是要缴。
但是这个收法呢，确实会使得一些比较贫穷家庭的孩子，相当困难。
那他们付不起学费，这个时候安德你就变成是圣诞老人
啊？我们不是圣诞老人，有这么一些弟兄姊妹愿意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家就一起啊，让大家凑点钱，一个团队凑些钱呢、啊，帮他们把这个学校要交的这个费用呢替他们交了。
虽然您这也是好像情操非常高尚，但你这样不就啊不是在养肥那些坏人了吗？因为他们就是不合理的收费，那你又替他们缴，那不是养肥这些做坏事的人吗？
是啊是啊，从一个方面来说呢，小贝你说的没错，我们在养肥坏人。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些孩子其实可以继续读书，
还是为他们好。哇，也不过也对了，对不对？该杀的钱就是给该杀嘛，对不对？那您除了说帮他们缴学费之外，那你总不可能说，哎，我帮你缴学费，那你就得信
啊，
对不对？你福音当然不是这样传的啦。
那像主耶稣给人治病，对吧？
对，
这句话经常出现在福音书里，他就医治他们中间所有的病人。
对，
那并不是每一个病人最终都成为他的信徒或门徒。
对，
耶稣另外一句话说，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
歹人。
对，所以在我们帮助学生里面，有一些呢，确实他过去之后就不认识我们了，接受这样
来沾沾好处，但是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吧？
没有关系。
但是这个做法对多数学生来讲，还是有相当影响，因为在他们这个社区当中，在他们这个民族或者是地区，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
他们也不相信现在还有这样的傻子，
他们不相信这样
哦，有这么好的事情，
但是他们经历了之后呢，尤其是如果你把他们当朋友，去他们家里面看望他们，到了差不多假期的时候呢，因为他们教育质量还是比较差一些，你可以带一些人给他们补补课，
带一些北京的大学生去好好教教他们，他们功课马上就跟得上，
是这样，他们会考虑这些问题。像我就是一个多两个星期前收到一个短信，那么是这个夏天刚刚认识的一个年轻人，那我们在给我们这些资助学生补课，他在附近村子里知道了，跑过来说我可不可以参加，当然欢迎参加，
他要来帮忙教他们，
来听、
哦、
他就在那里听了，补课期间都在那里，最后结束之后呢拜拜就走了，前几天发来短信，他所表达的意思，当然是有感谢啦，有这个说了一大堆，我能读出他的意思是说，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任何人像你们这样，
就是不求回报，只是对他们好就对了。
其实我们也没有怎么样，仅仅是照着圣经做了一点点。你看
现在这个时代有这样的也不容易啊。
但是你看，不是说我们如何，而是说当人愿意照着神的话做多少做一些，这样顺从，那个结果出来，神会做工，就神做工的结果会让我们看见。
哦，也就是说，你也并不是说真的跟他们讲什么圣经上面的大道理。
现在限制的很严，我们做的事儿他们都知道，
他都知道你们是来传福音的，
他们都知道。那么学校老师校长会去问这些学生，如果我们家访了，如果我们补课了。他们会问说，他们对你们都说什么了？
就跟在后面这样问。
早几年我们还比较没有经验，所以我们聚会之后呢，把圣经给他们。
还发圣经，
就是圣经通通被收走。
真的啊，现在还这么他还这样搞啊？
现在更严格了。
真的、
对，在某些地区。
这个时候，那你们就是只是跟他们讲功课的事情啦，让他们觉得说你们这些人蛮奇怪的，怎么还来这边帮助我们？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例子？后来他们就信主的呢？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
有，像现在这种时期呢，我们比较不公开的传福音。有些学生会来问，
你说
他们
中学生，
他们会来找你，把他们苦衷啊来对你讲。
他们现在中学生，就除了你说家境穷一点之外，还有什么苦衷吗？
家境穷一点就不是小问题了。
就有很多生活上面的问题，
人家看不起他们啊。自尊心不足啊，真的是这个穷。有些学生他们家庭困难到一个地步，影响他们身体健康，他们没有钱吃饭。
没有钱吃饭的。
对，有些是这样。但我们现在除了给他们这个杂费上的资助以外，家庭确实困难的，我们帮他们交给学校那个饭费。
那个饭费还另外再算？
那当然，
不是营养午餐，学校免费
供应。哪有？
那这些你说这些中学生，他们可能也心智上面各方面并不是那么成熟，但他们也会主动跟你们讲他们现在的苦情，就对了。
因为小孩子嘛，在十几岁的这个孩子，他遇到他认为是真正关心他们的，他会把心打开。
对，
然后他跟你讲一讲，你们就这样，这种沟通不需要很久，有的几分钟之后，就说，老师，那你有没有烦心的事？那你难道就没有遇到困难？我就说有啊，这生活里面
他们会问这样的，那这些程度简直比大学生还高啊！现在大学生他不会问这个问题，他的问题解决掉，他不会问你有什么问题啊？
然后这小孩子会说，那你们怎么办呢？尤其是回族孩子。
回族的孩子他知道，
所以他们从小就知道什么是基督教。
但是跟他们对立的，
对，他
是外人
敌人的，对。然后突然之间眼前出现这么一批人，和他们从前的那个想的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也不会问，他观察，
观察
了之后呢，他决定要不要信任你。他决定信任你之后，就把心打开，什么都对你说。但他会问说，老师，你有没有烦心的事？
有没有烦心的事？有。
有的时候会有，
不
管是什么事情，我不会很烦，因为我有我的神，那你们怎么祷告？
他会问你们怎么祷告，
他会问，然后我会问说，那在你们回教当中，你能不能为自己的事情祷告？
当然可以啦，不行吗？
不一定可以，
不一定可以啊，那还挺苦的， 哦，就是他可以为别人代祷这样子，
也不可以，
也不可以。
他说：“那你是怎么说的？”我会告诉他怎么说的没关系，你跟你妈妈怎么讲话，有事情求你爸爸跟他怎么说，
嗯，
就那么说就可以了。
哎呦，那也非常的容易让他们之后就能够完全知道我们的神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啊。
然后他就会，老师，那你为我祷告好不好？
哦，会请你为他们祷告。哎、
有些学生就会这样。
哦，真的哦，那这样你算不算是犯了他们的什么戒律啊？他们胆子也挺大的，
也可能是。但是对小孩子来说，小孩子实际上，他心里面蛮简单的，
对，也挺干净的。
他自己断定说，这个，
嗯，
这些人，不管他信的是什么，
嗯，
好像比我们村子里那个好，
比较和善，你们比较和善，
比那些好，因为为什么呢？那些他家里面再问题再大，没有人来管。
哦，
你再苦，没有人来问。
嗯，那大家都苦，还有时间顾到你的事情吗？
也不一定。不是说每个人都苦，
嗯，
包括边远地区，像农民啊，很多也还可以，多数
也过得不错，
还可以过。但是就是说，在可以过得去的这一批人当中，有人有极大的困难，但是看不见人把手伸出来。
那等于说是你们到那边去，等于算是做了一个典范在他们面前。所以即使你们不用讲什么神的话语，但是他们看到你们，
他们
也好奇，
他们就会想说，他有个很深印象进去说，其实基督徒是这样子的。
那有没有后来甚至连这个孩子他都愿意来信神，然后甚至他连他的家长都有兴趣？
有这么几个家庭，他们的妈妈呀，就信主了。
哦，妈妈，
有几个妈妈，
是本来是回族的吗？
这几个没有，这几个是汉族的。回族的家长，很难开口，就算他心里面很有感动，他不会对你说。
哦，对
，
这等于算是犯了他们这很深的戒律。
因为几年前我们曾经把回族孩子弄在一起，教一些你知道真理。那么有一个从前是回族的。这个在回族环境长大的一个弟兄，那么看了之后呢，他说：“安德，你不能这么做。你要知道这个回族孩子、回族社区有他的特点，你只能一个一个来，
不能一起来，
不能一起来。
哦，他们彼此之间要是知道，万一啊就会出事的。哦，
像他们的家长，只要有第三个人在场，他绝对不会再跟你说什么。
对，
但是汉族，你刚问这个问题呢？”汉族当中例子有很多了，
哦，就是，
给我给你讲一个例子。
好，
有一个这个家庭里面有几个孩子，好几年前，从老大开始我们就资助他，从初中到高中，然后呢老二，然后又有老三，家长当然很欢迎我们。那有一年呢，也是几年前了，其实这个小孩子爸爸呢是被鬼附的。
那他被鬼附的症状是什么？
那个时候我没在，我看到他已经好了。
哦，你看到的时候是好的
我看到的是他全家都信主的时候。
哦，你看到是已经信主的
时候，已经后来
啊，但是后来听他做见证是不是？
我问他，还有跟他当时来服侍他的弟兄，
嗯，
那么好，这个时候呢，他家里面很惨，
嗯，
他自己经常表现出一种现象，所以周围人也不信任他们，包括亲戚不爱理他们，
看到他们就怕。
那有一次呢，我们当地的弟兄就去探访，
嗯，
然后给他。家里留了圣经，讲了一些福音的道理之后就走了。那走的时候留下一句话说，你很难的时候你就呼求主耶稣。几天之后呢，这个爸爸被鬼附的那个症状又发作，他痛苦的要死。这时候他想起来了，
嗯，
他说哦，那个人他告诉我说耶稣可以救我，
嗯，
他就求了，
嗯，
求耶稣你来救我，
嗯，
因为人家说只有你来救我，你猜怎么样？
马上就跳起来就好了。
没有
。哦，那
你有没有听说过这种赶鬼的？因为圣经里记载的赶鬼都是有人命令鬼出去。
对。
那么这个呢？他仅仅呼求主耶稣。
嗯。
第二天早晨一醒来，
嗯，
他马上就知道，
嗯，
他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人。
我觉得到隔天
早晨。
哦。
那什么时候鬼跑掉的？他不知道。
呼求主耶稣的名字是绝对有力量的，这个力量呢，不管是别人讲还是你自己讲，是绝对有力量。小贝曾经有亲身体验过，
尤其是一个人处在绝望的时候，
嗯，
呼求主耶稣，
对，
你就等着看神为你做什么。
对，
那么这个好，这个家长他好了之后呢，
嗯，
很高兴啊，
嗯，
他很兴奋啊，他无论如何想不到这件事是真的，
嗯，
那个没有人可以帮他的事情，
对，
一个晚上通通好了，
嗯，
所以他就要受洗，
一家老小都来了，
一家老小都来了。
那后来他们的各方面有没有，他们有没有参与侍奉啊，还是说情况有没有改善？
侍奉呢是这样，反正每一次我们如果去那一带，
嗯，
需要住在一个人家的，我们都住他家。
哦，他就招待你们，这也是一个。
而且后来他家呢，他家中间房子很小很旧，哎，不知道为什么刚好这个时候政府这一笔，通常政府这笔钱是到不了老百姓手里，但这一次呢，这笔专门帮助这个住危房的农民，
嗯，
的那笔钱可以到他手里，
哦，
他就
拨下来，
他就重新盖了
嗯、
一间新房，
哦，
但是当然那房子盖了，照我们现在说是很便宜了，
对、
嗯、对他们来说是一笔大钱，
对，
好，房子盖好以后呢，地方多了，
嗯，
他就我们可以用他的地方，给别的孩子补课。
哦，这之后来就在他家里面。
对啊，对啊，他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地点。
哇，那这样也算是，这可以算是已经摆上了，
对，
他们在侍奉吧。
嗯，而且他这一家人真是高高兴兴的服侍。
嗯，
一天做三餐啊，因为很多学生来嘛。
嗯，
老师住在那儿，他们就这样来服侍，
哦，
很乐意。
哇，那这是很特别的一个例子哈。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像回族也有这样子的，但是呢，但像有一个孩子，他妈妈真的什么时候都愿意帮我们，
哦，
任何时候。
也是回族的吗？
回族。
哦，他愿意。
但是呢，他不敢说他要受洗，他不敢说，
哦，
我要信你们的耶稣，他不敢说这样的话。
但对你们很友善，就对。
非常友善。
啊，哦，你们吃的他也帮你们准备。
随时对。
哦，那这样子，哦，
嗯，这孩子也是。
那他就让他的孩子跟你们学习就对了，他觉得孩子跟着你们不会，
他
一定会学比较好就对了。
他完全放心把孩子交给我们。
嗯，
所以看到这些影响，
嗯，
而且影响都不是靠嘴巴说出来的，
嗯，
没有人讲道。
哇，那这样子也更不容易啊，你们并不是打着这个明显的旗号去，但是潜移默化当中把我们的信仰能够最起码引起他们的兴趣跟他们的信任也不容易啊，因为其实常常有时候很多人愿意接受这个信仰，其实是他们看到这些人他们觉得不同，他们才会有一个心想要来知道你们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你们这样做的。
不过另外一方面，我确实相信当人有人乐意照着神的吩咐做的时候，神就乐意与他们同工。
嗯，
你没有讲的道，神可以直接放在他心里。
嗯，对对对对。那这几年这样做，你说你也有一些同工跟你一起去，那你们这些同工的，嗯，也是跟你在大城市里面的这些年轻人吗？
也都有的是年轻人，有的是也有当地的。
那当地的，你说在这些回族那边有教会吗？
没有，没有，没有，
完
全没
有，
完全
没
有，完全没有。我相信那个县，整个那个县不会有教会。
连在家里这样子关起门来聚会都没有，那是违法吗？还是
反正在回族人的村子里那样做是蛮危险的，
很危险，
很危险。嗯，
哇，那你是还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那胆子也是挺大的，
嗯，
对不对？
还好没那么多虎。
没，安德是天赋异禀啊，对不对？那你每次去的时候跟回来的时候，你那个心里的感受是什么？特别是回来的时候，你离开这些孩子的时候，再回到你自己工作，再回到你的大城市的时候，
嗯，
你离开他们的时候，你那时候心里都在想什么？
那这是一个反差，首先，
嗯，
对吧？如果你大概七八天、十天没洗澡，
嗯，
你要坐飞机回来，
嗯。那你要先去洗个澡，不然你会被赶下飞机。
有的时候来不及洗澡，你要赶快赶。在飞机上的时候，你看大家都躲着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哦，
衣服脏兮兮的，对吧？
哦，你就这七八天，你都没有梳洗，就对，胡子扎这样长得蛮，
嗯，
蛮
有的时候也就会这样。
哎呦，
嗯，
那不，别人怎么看你不管，你心里怎么想？
不，你这个反差实际上挺大的，
嗯，
然后又回到这个世界，
嗯，
对吧？而那些孩子们呢，是一直在你心里是走不掉的。
嗯，
你会经常想起他们来，而前头你会为他们祷告啊，或者是想想怎么办，对不对？下一次什么时候去啊？等等。总之，你会想到底能够为他们做什么。有的时候都成为一个你的一个本能的反应，它不再是需要经过策划。 或者你一定要想说圣经里的哪句话告诉我应该做什么，你大概不会做这种事儿。
就是像想我能帮什么就帮什么。
哎，对，你能做什么，就是变成这样子。
嗯，
这个在你心里印得很深，尤其是这孩子们他会写信，
嗯，
他们写信里面说那些话呢，你读了之后，
嗯，
那是比较好，就让你清楚知道说你做的事情对他们的影响到底在哪儿。
嗯，
那个反馈非常重要。
嗯。那他们都知道你在大城市是干什么的吗？
他们有的会问，
有的会问。
嗯，
那你告诉他们之后，他们有没有就是说觉得说我将来也要跟老师一样这样？
有、
哦、就是他觉得说你是一个就是一算是一个典范，对。
他们以为这样就叫成功。
嗯，对啊，不过你也是挺成功的。
我没觉得，我一点没觉得。
哦、那你说反差很大，那回到工作上面的时候，嗯、那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说头几天的脑筋都昏昏的、啊、空空的、啊？
没有，那倒不会，那倒不会，
那倒不会，
那不会。嗯、但是那个反差在那儿？
嗯，
对吧？你看你眼前的人是这样子，
嗯，
你会经常想起说他们是那样。
嗯，那你这样你在同事之间会不会被看成是一个怪物？
差不多。
已经差不多是被看成怪物了、
嗯。我跟你讲，不一定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儿，
嗯嗯，
但是你这个人往那儿一站，基本就是个怪物。
你是往哪里站？
异类，就在你工作的那个环境里，但看起来基本上你就是异类了。
哇、哦哦，真的、啊，你说长相就变了，
啊、不
是看起来就
像
越来越野的这样的。
哎呀，那牦牛的。
对呀、啊，还是说你就直接啊、哦？你说七八天没洗澡，直接下飞就直接去公司，
那
大人家当然就离你远远的。
那要回家先去洗个澡。
哦、
主要是你想嘛，
嗯，
主要是人家谈的
我在想、啊，
人家谈的话题你没有兴趣。
哦，你跟他们，那能不能讲讲？你说你在同事之间，你们像到你这个年纪，然后在那边一个稳定的工作，
嗯，
像大家在这个你这安德的年纪，大概比小贝再大个几岁，
嗯，
那你也是大家都是有家室的，对不对？
对，
你说平常像你们在这样子的阶层，你们平常讨论是哪方面的事情？
平常讨论哪方面？
就你说他们谈，你说他们谈话你插不进去，那他们在谈大部分是什么？
没有，我不是插不进去。我是基本上不在那个圈子里，
不在圈子里，
对，
哦，所以你就是一只孤鸟就对了，
有点像，
有点像孤鸟。
比如说偶尔会和大家一起去吃个午饭，
吃个午饭，
那饭桌上呢，大家谈一些话题，我会不讲话，
嗯，
会不讲话，
嗯，
但是如果有我说话机会的时候，
哎，
很有可能，我会把话题转移到，你看看这些孩子们是什么样子，你看看你们。
哦哦，他们也都知道你是就是去
啊，我同事里还有人会跟我去，
哦，同事还有跟你去的，
对对，
哦、那不错的、啊，嗯、那你还不算太孤鸟嘛，还是
不是很孤鸟啊、哦？比如说有一个同事是看我那个电脑的桌面，
嗯，
那个照片，他说你这是什么什么山，
嗯，
来，他从那个地区来的，
哦，他就是那一代的，
他是那一个大地区来的，
大地区来的。
然后他就问了，说你为什么要拍这照片，你什么时候去的啊，做什么，稍微跟他讲一下，他就说、
嗯、
下次我要去。
哦，那后来跟你去是不是只去了那么一次就不敢再去了？
他去了一次，不是不敢再去了，是他没有时间再去了、
哦、
他把假期用了。
哦，
他们的假期一年也就十几天嘛，他去一次要用掉、
哦、
比如说
我跟层级不同，假期也不同就对了。就不像安德兄那么高层就对了啦。
我也是打工的啦，只不过我混的时间比较久啊。
哦，
嗯、
那所以哦，那你在同事之间也当然也就造成一些影响。那你说别人看你觉得说你跟他们就挺不一样的就对了。
对。
哦，那这样子，那你平常在对你的工作会有影响吗？
没有、
啊，因为你的工作是不需要跟他们
对，
不是需要打交道或者说。
如果是技术性的工作，
嗯，
和这些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听众朋友，你就听到此地就知道了，你假如有要边工作边服侍的话，你的工作最好是技术性方面的工作，哎，
你把它弄成律法，
不是律法、
啊、
就是说这样比较容易嘛、
啊、
对不对、
啊、
哎，就是你的工作要是要常常呼朋唤友、
嗯、
哎才能做的话，那对不对，你这个就麻烦了嘛，
就是经常需要宴请贪官一起喝酒，
哦对、
啊、那就没法做了，
哦对对，那还好你不需要去、
嗯、不需要
沾这些事情、
嗯，
好，那我们很谢谢安德啦，又跟我们分享一些他到这些地方的见闻啦，挺感动人的哈。这个，回族的孩子还这个，包括他们，如果说当地汉族， 一家的一个信主，然后跟你们在服事上面都有份了，
嗯、
啊，那真的是挺感动。那能不能讲讲，那以后这个安德下一次，听说安德已经明年就要回美定居了、啊。那以后这些地方谁去啊？
那就指望小贝兄啦。
你要带我去啊？哎呦，
我不用，我只把你介绍给他们，
啊、介绍
给
就把我放，就把我放在那里就走了，对不对？哎呦，
以后就是你了
啊！那我去，我看呢，哎，我七八天没洗澡，哎，然后呢，等到上飞机的时候，人家不是说躲我远远，可能都会打我，
把你丢出去。
好，我们先看下一次，看能不能去安德所说的这些真正的世外桃源去看一看，
真正世外桃源。
好，我们谢谢你，
谢谢小贝。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